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一起的思想你的话语。感谢你愿意怜悯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你的真道用我们知道的语言能够传达给我们。主，除非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就不明白你的话。因此我们先求圣善的灵来洁净我们，也乐意在我们心里面中 心中运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念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深深明白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谢谢主，因为你乐意这样做，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讲到三件事情都有连贯性，所以虽然我今天可能要着重在前面的第十三节，前面的十三节，但是我们还是为了加强印象，把整篇给念过去好不好？ OK， 好，我们来。那时天国又好比，继续念下去。
基
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人生，无论是男女老少，不知道你是不是领悟到或者看出来，我们的人生一直都在等。重点是我的人生一直在等什么。有一个哲学家他说，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但却很享受找的过程，因为经常等到或者寻找到，寻找半天找到的东西呢，都会让我们失望。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人生没有东西可等待，生命就会变得很无聊，而且很没有意义。我们等公车，我们等看病，我们等人送礼物，等学新的东西，等碰到爱人，等找到好工作，等第一份薪水，等结婚，等生小孩，等出国旅游，等回家，等战争结束，等疫情过去，等疫苗出来，等病好了，等孩子长大，等退休，最后等死，或者说别人等我们死。只是我们很少问，但却是最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等在我死后那一刻所要面临的究竟会是什么。依我的观察，跟这一点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还在世的时候，最会让我们很害怕的，恐怕就是当我们人生来到都没有什么可等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才好。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也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生的这位上帝，他很知道我们人这个层面的害怕跟需要，所以他是全本圣经里面讲到是人死后的情况 最多的人的一个人，也就是圣经不是有很多作者吗？主耶稣是讲到死后到底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最多的人，这一点其实也不足为奇了，毕竟他是神，他知道我们人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并且他还是降世为人，却又是死而永远复活的主。他既然曾经在人间，也曾经面对死亡，所以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世人死后的奥秘。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不算短的比喻哈，记载里面非常的严肃，但是也十分有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全章啊，费尽口舌讲了2个比喻，还有描述出将来哈审判的时候那个景象到底是什么一个景象啊。他明示暗示的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今生尚存的日子，或者说我们学习哈做主门徒的这个时日里面，第一件就是我们该知道懂得等候，而且懂得我们在等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何懂得在各种等候的过程当中知道善用今生的才干资源，懂得把这些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有关永恒，另外一个是有关当下。他在告诉我们，一生当中许多等待的时刻都是很有意义的，并不像一般人我们所以为的等待的时刻是一种浪费时间。英文把餐厅的服务生叫做什么 waiter， 一个等待的人，就可见的这些服务生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一旁静静的等着，但是这种等待却是有目的的，而且也是很必要的一个工作。可见等待有它非常正面又积极的这个面向。现代人呢都不愿意等，对不对？那个我儿子不知道换了多少那个 computer，当然这是跟他的工作有关了。为什么要换？因为太慢了，所以要换新的，不愿意等。大人物也不必等。其实这两种人，不愿意等跟不必等的这两种人，其实是丧失了作为人的一项很有意义的经验。因为经常在等的时候所浮现出来的心思意念，就反映出来我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你在无所事事啊，不看手机的时候，在那边干等的时候，到底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是上帝吗？还是想到你的工作？还是想到你的家里面的事情？就可以看得见，或者说反映出来你的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主耶稣在这个提到等候的比喻里面，特别用了10个童女， 在等待新郎来到这件事情来说明来阐明，这其中究竟隐藏的是什么样的用意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在念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要用童女等待新郎来描写出来这个人生当中的等待？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女人特别是尤其是古代的女人，等待来迎娶的新郎官嫁入夫家，可以说是女人的天职，也是女人一生当中最重大的事情。而且还有一说呢，女人在父母家中呢的日子其实是寄养，然后出嫁呢才叫做什么，找到归宿。有没有，我们有这样子，大概现在的女人不太有这样的想法，也就是找到该归属的家。难怪在大多数的民族里面，女人一嫁就以夫姓来冠在自己的身份上面，原来的父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1978年嫁给我先生英国先生的时候，拿到的结婚证书，拿到的英国护照，还有去银行开户登记，都只是 Ruth Butler。 现在连我的 email 也是 Ruth Butler， 好像看不到陈玉华。不认识的，不认识我的人，单单看到这个名字，绝对不知道我是华人或者是黄种人。我的身份认同 My identity 就在结婚的那一刹那就变种了，从此我是奉先生的名在那里行事为人。由此可见，主耶稣用等待完全归属在新郎名下的童女，等待他们的身份认同，来作为天国内或是天国外的这个比喻呢，的确有它很深的含义。也就是说，聪明的童女知道他们在等待的不仅是新郎来到的那个时刻，更重要的是他们所等待的是那个时刻的到来会产生的后续的自我身份认同。等到新郎来，不但得到爱，也得到身份。难怪当耶稣当那些愚拙的那个童女在天国的门关了之后迟来的时候，所得到新郎的回应，你们刚刚有没有注意到新郎怎么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愚拙的童女没有做好等候的功夫，以至于完全丧失了有机会得到的身份认同，完全被排除在天国门外，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归属新郎的那一份完全的爱情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往前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1节到23节就对这个状态做了很好的补充跟解释。马太福音第六章开始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如果读过的话很熟悉这一段。主耶稣讲了很长，可是讲的对象是跟随他的人，不是外邦人，不是不认识他的人。可是呢，他有一段很严肃的，在讲两种根基之前讲了一段，我们念一下 从21节念到23节。好，预备来。这里讲的更严肃，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会赶鬼，你会传道啊，这个对我们这个传道人很大的警醒啊，还会赶鬼，还会行异能，还会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服事。如果主耶稣要继续再讲的话，可是这些人，主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哥罗西书，我们再往后翻哈，哥罗西书，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第三章，我的圣经是你们的圣经是21哈，第三章哈，我们要看第12节到第17节，我们还是来念哈，12节到第17节，好，预备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再往前看第三章的第3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保罗的书信有这一段文字非常有这一段的文字非常可以表达出来，在基督里归属于天国、有基督名分的选民的生命状态。神国的选民，因为第三节说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因为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与基督合为一体的缘故，我们就不但因此成为像新娘那样子的圣洁毫无瑕疵。你有没有看到新娘不漂亮的？每一个新郎都很新娘了，都是非常的无瑕无疵哈，而且还会拥有基督才有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在属天国的子民中间，可以有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的那个群体的生活，并且我们个人还会有主的爱、主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因此合而为一，归为一体，见证 主接待饶恕的那个厚恩，使我们之间原来隔断的那个墙可以被拆除掉了，而成就了和睦。能够我们一起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经常能在敬畏和敬拜神的时候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感谢神。我们每一位基督的心腹都可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奉基督耶稣的名。什么叫奉基督耶稣的名？就好像我的胸前摆了一个牌子，我的名字叫做基督，你奉他的名嘛？就像古代那个奉圣旨，对不对？那个发圣旨的人不是皇帝啊，但是他是奉召。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具有基督的名分，会表现出来基督的气质。这也说明了在比喻当中会提到十个童女都在等候一位新郎，不是指多妻的那个在天国的婚姻制度，而是引用童女因为新郎而有名分，来作为在神国里面与基督合一的这个比喻，了解吗？以上我澄清说明了这一点比喻的重点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仔细来看这一段，就是翻到这个十个童女这个比喻的这个地方，查考一下在这个比喻的内容当中比较细节的部分所涵盖的一些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首先，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的比喻文字当中讲到这十个女子都是童女，都拿着灯，灯都装着油，意思是大家的灯起初都是亮着的，只是聪明的童女除了亮着的灯，另外还预备了油，而愚拙的童女却没有预备油。这些愚拙的童女似乎预先设定新郎会出现的时刻表，觉得呢装在灯里的油一定够用。稀奇的是，比喻当中的小节告诉我们，无论是聪明的童女或是愚拙的童女，在等待新郎来到的时候都打盹睡着了。可见等待的时刻等候久了，人人都会疲乏困倦的。差别在于聪明的童女深深地相信新郎一定会来到，虽然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要等多久，不是自己决定的。也就是相信新郎如果迟来了，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他迟来的理由。但是愚拙的童女虽然也知道新郎一定会来，但是因为自己做主设定新郎应该准时出现，所以心中已经不容许新郎有迟延的借口。谁是主人？愚拙的童女是主人，因此也就只按照自己的等候计划来做安排，不愿意事先多付代价去预备油。 预备油要付代价的，要去买的，要去付代价来做预备。油在这里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你们觉得呢？中心 OK。 从聪明的铜不能够把油分出去给愚拙的铜，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不能够把油分出去给愚拙的铜女的这个层面看来，应该不是聪明的铜女没有爱心，而会不会正说明了每一个人点亮灯的油是生命的油，是生命品格。人的品格修养是无法分出去的。我有爱心，我不能说我把我的爱心分给你，你就有爱心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必须每一个人付上生命历练的代价，长期的酝酿，才得到这个生命品格，才得到这个有的。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谦卑，能够会柔和的这个品格，会有恩慈，会有怜悯的心肠，需要长期在神的陶炼下面，让神来赏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神在我们等候他完全的到来，让我们能够完全进入到天国之前的今生，他要我们不是浪费等候的时光，无所事事的等待，而是有目标的利用这一段时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预备油，一方面让主的话语好像恩膏油一样多多的储存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灵里面因为有主丰丰富富的真道，使我们即使在等待当中睡着了，还是可以有油点亮的灯光，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以及随时的引导跟帮助。你在困苦的时候，如果你里面很有主的话，就会浮现上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从来不读圣经，你在困苦的时候，你只会引用你平常听到的时候的那些。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我们有时候传道人，我们所传的不是福音，不是圣经的话，而是他对圣经的解释。所以如果我没有把真正神的真道藏在我里面的话，我在遇到，特别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就没有安慰了，也就没有鼓励，也就没有帮助，更没有引导了。所以呢，当我们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里面的时候，当黑暗的半夜，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郎是半夜来，当黑暗的半夜来到的时候，也正是新郎如贼一样不预期的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充分的把握主的道所发出来的亮光，足够引领我们进去与主一同坐席。因为这是一个婚宴，对不对？同时另外一方面，因为很清楚的明白主的话语当中的吩咐，就会懂得像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刚刚念的这段比喻的后面所讲的两段东西啊， 所说的那一些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会在等待主人来到的时候，知道善用所领受的才干跟资源去赚取，而且知道如何把才干资源用在服侍哪些人的身上。用在真的是雪中送炭的那些需要雪中送炭的那些人身上，也就是去服侍那一些不起眼的、卑贱的、卑微的，但是却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些小子们。每一个我们看好像看不起眼的那些，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出来的。我们在等待的时刻，是否有充足主说的话所发出来的智慧的亮光在我们心中，就可以试验得出来我们对主再来的应许到底相信了多少，以及我们相信的程度。读懂圣经上对来世永生的应许的人，都知道人类的历史会到达它的终点，而且会是谁在决定这个终点到底什么时候到来。我们若是真确信主在他的话语当中必要再来，必会二次显现的这个应许是真实的，这个信念会让我们的生活大不相同。你如果真相信主真的会来，我们不会只为今天或者明天而活，我们会为那个日子，那个永恒的日子，活在当下。我好像记得是马丁路德所讲的话， We live this day for that day。我们为了那一天活在今天，我们活在今天是有远见的，是有很宽广永恒的视野。主在人世间的时候曾经多次的明示，他会从历史的另一端到来，并且世界历史会在他到来的脚前就结束了。世界上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新天新地要从此到来。神学家 Pascal 就曾经说过，他说我们在一艘虽然被暴风吹袭，被大浪翻腾，但却知道终究一定会安全抵达港口的那个船只上面航行，是一件多么荣美值得庆幸的事。我们的一生是一趟探险冒险的旅程。什么是冒险的旅程呢？就是行走的过程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被告知，被什么告知啊？被圣经告知，旅途的终点，旅途的结局会是什么？我们尽管不太清楚导航的那个原则跟原理，会引领我们在途中有什么特殊的遭遇和经历，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困境和苦楚，但是我们知道谁站在导航室里， 也知道港口那一头是谁正在等待我们抵达。他不但就在船上与我们同在，同时也正是我们要抵达的那个目的地。倘若我们现今离开这样的视野，当今的生活就会觉得很不扎实，很不稳固，对船的那个摇摆很陌生，感到无止境的空虚跟不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定睛在他身上，也深信他所承诺的应许，我自己最常用的应许，你们大概上过我课的人都知道，就是他永远不会离开你，永远不会丢弃你，永远不会撇下你。你每天都可以用哎。那么我们人生每一天所发生的一切就会变得很熟悉，不会惊慌害怕。我们在主的船上，虽然不清楚，也不懂得船的行程到底如何的走动，但我们知道船只的导航者是谁，他就在船的前头，每一个角度的转动都没有差错的，都有目的的，都有导航者最完好的旨意。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信，我们相信，他一定有很 perfect will。比喻当中，聪明的童女知道新郎终究要来临，因为认得或者说认识这位新郎是信使的，只是不知道要等多久。所以预备了充分的油。聪明跟愚拙的等候者的差异不在警醒，而是在油量。他们不是都睡着了吗？也就是自身我们所累积的那个生命的内涵，就是那个油，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对于或遥远或临近的这个未来啊 recent future 或是 far future， 不要只是引颈期盼，而忘了当前有事可以做，有生命的内涵要充实。我最近看到一个访问哈、啊，就是旅馆业的基督徒总经理叫做盛智仁，你们有没有听过？知不知道这个人？我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基督徒做得非常的认真，而且很有内在的那个智慧。他在疫情期间呢，当70%没有生意的旅馆业非常萧条的时刻，却能够很有创意的做转型经营，以服务社区，他还带了员工去那个社区，去捡那个垃圾，就以服务社区使旅游的环境扩大，并且积极的做好防疫的措施。他对员工不减薪，也不放无薪假。服务员工去旅游，并且延揽了失了业的空姐。今天李生不在啊，空姐都失业了，他就延揽他们去行销，叫他们去旅游，然后写那个 FB， 写那个 blog， 做行销的旅游。对他们所旅游的景点做行销，而且呢， 他还与同业，好像老爷饭店也是啊，与同业合作一起行销国内的旅游。这是甚至人在他的一本书叫做《燃起主管魂》，这本管理私房笔记，他叫做燃起主管魂，这个笔记当中的一些很有创意的理念。他在不预期的困境当中能够重新的定位自己，同时开启工作的更多的可能性。我有时候在猜啊，是不是圣灵给他的光照跟智慧，才有这般很创新的这种想法。哲学大师齐克果曾经说过，基督徒的人生正是因为这种生命旅途当中的不确定性，而使我们的生活的热情会高涨，使警醒的心能够极度的发挥。听清楚没有？齐克果说，就是因为人生很不确定，所以我们就很警醒，我们就很有热情。举例来说了，我这个当老师的哈，在华神教书哈，如果我没有指定谁什么时候在课堂上要随时上台报告，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如果我做这样的事情呢，大家都会蓄势待发，有充分妥当的准备，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老师会叫到我。但是反过来，如果学生知道什么时候要被抽问，他可以不来上课，他可以翘课，或者在课堂上面打瞌睡。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他就很容易懒散，就很容易的松懈。同样的推理，正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所以每一天都会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认真的悔改，准备随时的见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知道，像我们刚刚念的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那里所讲的，主真的才是我们生命的一切。这不是属灵术语，而是事实。神是我们生命的一切。当这一项事实显明的时刻，才明白这个真相而恍然大悟的时候，就太迟了。你的生命当中其他的一切随时都会消失，唯有生命的主才长存，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分量才算数，才永存，也才有意义。一切都太迟了，这件事情真的很有可能，生命真的有可能会漏失掉它存在真正的目的。人类历史故事会有完结篇的，当最后一页结束的那个日子来到，那个时候也就是永生的门关了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无法再有重新重写去改写的机会了。比喻当中十个童女都睡着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主没有责备他们，因为主是仁慈良善的主，他知道他的百姓需要休息，生活不能一直个紧奔着，对不对？盯在那里，也无法一直都警醒祷告。 这个主在客西马林园的时候，那些门徒不是也是睡着了吗？可是主没有责备他们，只是了解他们说，你们的心虽然愿意，但是你们的肉体却软弱，我们需要休息，我们不能够一直都精心祷告，想着主的再来而不做当下的事情。我们可以照常耕田，可以照常上班，可以照常吃饭、运动、服侍人、爱人。在等待的当中，我们照常可以休息，可以睡觉，可以做爱。而且当我们能够这样如常的生活，安心的睡觉，躺下睡觉的时候，才显示出来我们真实信靠的心，也才真实跟随主的门徒。我们既然可以安心的睡觉，又不觉得一定要催促主赶快来，神自有他定的 agenda， 他的 timing。 就像彼得后书，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我先生常常考学生说，圣经上说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到底是什么事情？现在我来告诉你们，所以以后如果老师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怎么回答。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几页啊？圣经262，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第九节。好，预备来。OK， 好，就念到这里。其实不是单言，不是迟到，乃是宽容你们，因为主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没有说人人都得救，就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能够认罪悔改，其中包括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况且尽管我们睡觉，神并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仍然看顾，而且还一直在进行他不断医治拯救的工作。我们能够安然睡觉，本身还可能是一首很发出赞美的诗歌，因为见证出来我们可以在他的眷顾当中安歇，而且一无挂虑，还可以欢唱歌颂。聪明的童女每一天都会把神多多的装进生命里面，而且加满，时刻都渴慕被圣灵充满，深深的知道神的信实，每一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期待他赐下能够让我们走着人生道路的信心。信心不是我自己挤出来的，而是神所赐的。倘若我们常常灵性失眠，恐怕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不熟悉，或者甚至不信。人若干等待而没有对前景的盼望，只会使灵性疲惫、气馁、消沉、枯干，甚至会转向等待其他的人事物，对神的事情漠不关心，对神的话没有胃口， 也不觉得稀奇。我们的生命每一天要加油，要加满。油很重要，也非常的必要，因为生命中的油一直不断在耗损，尤其是爱心的灯油，那个耗损的更快更多。你付出爱心的时候，那个油耗损的更快更多。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敬拜赞美神的美好，是使心灵不致发昏的很需要的油。但愿神无比的荣美，在宁静的祷告和赞美声当中来吸引我们，并且大大的充满我们的心，因为这都是神乐意在我们心中所运行的事，为要成就他救恩的美意。以赛亚书我以前也引过，30章，以赛亚书好像就是上次我就引了，以赛亚书30章，第18节，你们的页数是772，第30章。这里有一段很稀奇的话，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神也在等，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我们也在等，我们也蒙召要等，都是有福的。神要我们等候他，而他公平到一个地步，也在等候最好的时机来施恩，来怜悯我们。他这位新郎既然甚至他舍了命来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吗？有没有什么问题？OK。你如果仔细看啊，特别是看福音书，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圣经指的天国就是耶稣。天国不是一个 kingdom， 是一个 kingship， a person。所以耶稣这个，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好像在舞会里面中间挂了那个彩球，有很多很多的颜色。我从这个地方看上去的时候，哦，我说啊，这个彩球好多紫色，就像我今天穿的衣服啊，还有好多的绿色，就像我穿的穿的。可是啊，那个会仪啊， 从你的角度看来，他没有哎，老师啊，我看到的是好多的红色，好多的黄色，有没有错？没有错，都是同样一个彩球，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就看见主耶稣不同的面相。天国也是这样子，所以才会，我不是跟你们讲，我数了一下，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数了一下，有36个比喻。其实还不够，但是这36个比喻之所以会选择性的记载下来，一定有它很完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从这些比喻里面就可以稍微的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主耶稣的样貌。所以这个比喻里面主要是看到了，我们看到的天国是谁？是那位新郎，对不对？我们下学期，也就是两个礼拜之后，我们要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哎。我要不要现在讲还是不要？我吊你们胃口好了，我要怎么样来查哈？不过希望你们能够跟我合作，能够好好的看圣经，而不是只是听我讲。约翰福音到最后，约翰说，如果我把所有的事，有关耶稣的事情通通记载下来的话，这个世界都装不下了。但是神只有给我们一本圣经，我们却不好好看，你说我们是不是很羞愧？所以我再唠叨一次，希望大家好好看圣经，不是只有上课的时候来看啊。因为是宝藏哎。OK， 时间已经过了，所以哎。
老师，我再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讲到的，今天我们念的经文的比喻怎么串联起来？因为这个比喻是耶稣要准备受害前，那他的三个比喻如何给我们提供一个警醒？还有刚刚老师说，
严格讲只有两个比喻了，
哦、
前面两个，
对对对，
嗯。
像刚刚老师又说，神会选一个最好的日子，可是，在经文当中，他比喻当中也说，那个日子是不确定的。对，那我想说，想问一下老师，刚刚对于那个日子说，神会选最好的日子。我不太知道老师刚刚的意思，对，还有这两个比喻如何回应到耶稣准备要被害的那个上架，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的处境在？还有这个比喻怎么连在一起？
我刚刚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说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什么事？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懂得等待。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等永生呢，我们在等那个新郎。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等待是有关永恒。可是第二件事情是后面那个比喻跟审判的日子，就是我们在当下，一方面是 eternity， 一方面是 present， 当下我要怎么样来善用神给我们的人生，神给我的资源，神给我的才干、钱财，所有的资源善用它去赚取，不管你的资源是5000两还是2000两， 神不是计较你的什么资源的多寡，而是尽你所能的。然后知道把这些资源用在哪些人的身上。你不是用在那个锦上添花那些人身上，而是用在卑微的人、小子的人身上。那诺亚，你问的问题是说你不明白，是我说主耶稣的来的怎么样串联在一起啊？
我刚他的顺序，我觉得还是有，或许有可以互相做一下。
你觉得呢？你觉得那个顺序怎么样？我以为我已经讲了串联起来了。
OK。
是不是？其他人有没有相似的问题？
我再想一下。
啊，你再想一下。这我们华神的神学生呢。OK， 好，我们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我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谢谢你一直在我们当中，也乐意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许是鼓励，或许是责备，或许是引导，或许是安慰，可是你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各样不同的工作，好像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美，能够知道怎么样随时随刻的来到你面前，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也是我们殷切期盼的要来迎接我们的新郎。我们感谢你，你的厚恩，你满有怜悯，你有丰富的慈爱。主，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这样的事实真相，以至于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不仅有你同住，而且有你同行。主，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